弟兄姐妹呢，主日平安。距离上一次这个分享已经都快两个多月的时间了。上周那个服事表打出来的时候，新月坐我背后，他说啊，我问你下周就要讲到吗？我感觉说是啊，好像还没有切换过来哈、啊。这个 modality 啊、感谢神啊，今天又有机会一起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当然，我们今天我们将要这个 title 啊。没有改哈，发给这样的这个版本的抱歉，因为这个 title 是上一次的那个 PPT 的 title 啊、不好意思啊。然后那个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彼得前书啊，我们今天已经看了彼得前书的第五章还是最后一章，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然后给大家 warm up 一下哈，要记得彼得前书我们讲了已经很久。大家对这个书信要一定的了解，是彼得当时写给在小亚细亚啊，当时这些在外邦统治下的基督徒的一封书信，去勉励他们，对不对？当时的基督徒受到了罗马当权者很大的逼迫，然后呢，彼得就写这封书信啊，要去勉励他们，告诉他们要有盼望，要效法基督，对不对？在患难中的时候要忍耐，因为在患难中。我们需要坚固我们自己的信心，是这样一个书信啊。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复习一下这个背景？因为前段时间从国内回来以后，我就跟很多的弟兄姐妹分享啊，我就说，回国了，然后你去感受过了，你才知道我们现在在美国，我们这个信仰的环境是多么的自由。我们就为今天我们可以聚在这里一起来敬拜、唱诗、分享。都值得去感恩，因为国内啊，我们这次去啊，要去了解到，现在很多的家庭教会啊是没有办法去公开的去聚会，他们甚至没有办法去邀请不太熟悉的，比如说我想说，哎，我能不能加入你们的团契？他们非常的 protective， 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什么背景，所以他们也不太邀请我去给他们。就这样一个环境中间哈、啊，你再去跟你熟悉的基督徒你去谈。然后你就会发现啊，你会很惊讶，发现他们的信心，他们对神的火热，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超过了我们。我有一个微信群，我在里面已经很久了，是一群相互不认识的基督徒。然后呢，他们为了这个群不被关掉啊，然后他们就约好每天有一位弟兄姐妹来分享圣经啊，然后的灵修，然后说为了。不能讨论的太过分，把这个群封掉，对吧？他们就约定好，当分享完以后，每天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感动，你就只需要回复一个感谢主、赞美主啊，就这样。然后阿门啊，就这样一句简短的话，就只能回这个。我在那个群里边，我就很久了，我就每天看，每天都是如此，数年来如一日啊，每天有一位弟兄姐妹去分享一段经文，大家就感谢主、阿门。这样一个群，500个人，里边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从来没见过对方。但是我就感觉他们在圣灵里面的交通是非常非常亲密的。他们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哈，在一起去敬拜同一位神，所以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你知道，我回来以后啊，我就跟进交流很多，说真的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环境一起来教会服事，有这样的环境啊，一起来敬拜神啊，尽量为主多做事情。比如今天啊，我今天就说，哎呀，今天我又不能来听你们讲道啊，因为他在戴耳洞去学。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看多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两个可以在不同的一个地方同时服侍同一位神，对不对？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感谢主啊，所以今天有机会再来分享神的话。我们今天就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啊，第一到第六节啊。我想我们一起起立祷告来诵读神的话语。看到好了，我们一起来《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起啊。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啊，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制所托付你们的， 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拿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人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来祷告。主，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丰富的话语，主来安静我们的心，求你赐给我们所有众人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被你的话语鼓励，被你的话语来坚固。主，我孩子就求你高我的口，那圣灵来带领今天的分享，因为教会是你的教会，我们是你的羊，你的羊听你的声音。当今天所被分享交通的，主啊，你来看顾来保守，我们全是从你而来的。你是那大牧者，你来牧养我们，你是那大牧者，你来牧养你的教会。谢谢主，垂听你，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接下来请坐。今天的读完啊六节经文其实也不长啊，我准备的时候，我本来准备的比较长一点，但我准备的时候就感觉这六节经文啊，对于我们教会今年这个正道的主题啊，就是建造教会基督的身体，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读完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六节经文，就按照我这个 slide 就可以很简单的就分为两段哈，在第一节到第四节呢，然后彼得是对教会的长老，所谓教会的牧者，做了一些劝勉工作。然后在第五节到第六节的时候，他又转过来对教会的年轻人和所有众人哈做了一些勉励。那么在第一节哈，我们刚才读到的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彼得就开始对他下面要讲的一番劝勉的话做了一个铺垫啊。比如说他说什么？他说我这做长老，他说他自己啊，他自己就是一个长老。所以他这里说什么？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换言之，他说他自己的告诉他写信对象说，我也是长老，我也是你们的同工，对不对？我们从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初期的建立，对不对？就是从彼得和耶稣其他的门徒，对吧？开始，对不对？在耶路撒冷五旬节，圣灵降下，彼得出来讲道，很多人信主，然后他们又彼此同工建立教会，对不对？记载了很多关于早期的时候彼得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和同工一起建立教会的事情啊。所以对当时这些基督徒来讲，彼得是个什么身份呢？彼得啊，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啊，因为彼得就是长老的这样的身份啊，大家来看待他。那不但如此，彼得这里还说什么？他说他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说我是跟耶稣一起服侍过的，对不对？然后我是可以为耶稣为义受苦做见证的一个见证人。而他这样提到的受苦的见证啊，当然不是指耶稣赶鬼医病行神迹这些事情，对不对？这里受苦的见证专门是指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对不对？让死里复活的一个见证。所以彼得就要告诉大家，他说我讲的话你可信，因为我是跟随过主耶稣，也见过主耶稣受苦的，对。所以他说这些话是要告诉当时的那些很 suffer 很受逼迫的信徒，说我可以理解你们，因为我见过基督也是如此受苦的。然后完了以后，他第三个身份是什么呢？很重要哈。他讲到说，他说他是一个共享者。如果你去看这个希腊词叫 koinonos 啊，共享，共享什么呢？就是共享后来所要显现，对吧？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这共享这个词就是共同拥有啊，要分享的意思。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干什么呢？他要跟我们，对不对？分享这份共享，共享这份荣耀。彼得就说，如果我们现在啊，接下来会看，他说如果我们现在忠心的去服侍，那么将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一同有份啊，来共享基督有分享的这份荣耀。所以彼得就是告诉我写信，就是那写信的对象，就告诉他们说，他之所以可以劝勉他们，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这几个身份啊。我想看了以后，我们 们大家都会觉得可能没有人啊比彼得更适合去做那劝勉的工作。好，那么彼得今天这里专门讲到一个词，长老哈。其实我在查《使徒行传》啊，我中午的时候没有去，我少去查经，但我相信啊，按照计划，如果你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的教会初期建立的时候，对长老在教会就被设立，对吧？如果中午你查经，应该是查到保罗和巴拉巴设立长老，我不知道哈。那么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啊，我们讲第一到七节讲，和提多书的第一章啊，最开始应该是一到。第一章六到九节哈，应该是提到了长老的职分是什么，长老是如何哈被设立的，这些段落就讲得很清楚，圣经对长老的一个要求。那么因为今天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就不展开讲如何去设立长老，然后长老的一些要求，因为我觉得圣经里面啊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和明白，大家可以下来自己去查考哈，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那么长老今天我们要看这个英文单词。是非常简单的长老，就 elder 啊，就是年长的人，老人，对吧？那希腊文是 presbyteros， 也是年长的意思。你去查，但是我想这里指的肯定不是年龄哈，年长不是指年龄，是指的一个属灵的生命的一个成熟度。这通常来讲，按照彼得啊，写彼得前书，我们已经看到最后一章了，你会看到彼得讲到一个。基督徒，一个信主的人，对吧？一个健康成熟的基督徒，他的灵命应该是随着自己年龄，对不对？逐渐成长，满有长成的基督的身量，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信主很久的基督徒，他的灵命应该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教会常常啊会去委任一些就是年长的、属灵更成熟的来作为这个教会的领袖。但大家知道遗憾的是什么？就遗憾的是，就是说现在这个普世教会，实际上我没有针对我们讲的，讲的是 in general 这个教会啊，就是有很多属灵的巨婴，大家不知道明白什么意思，就是感觉信主了很多年，对吧？始终感觉属灵的根基都没有被建立，对吧？没有办法健康的、正确的来服侍，就更不要谈什么牧养教会，然后来对不对带领教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我们可以去反思一下，对不对？读完彼得前书，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些答案。往往这样的一个 situation 是因为我觉得你可能没有被纯净的灵来所喂养，所以生命长得大，对不对？没有被神的话所建造，可能更缺少的是圣灵的交通，以至于整个信仰啊就停滞不前，然后就稀里糊涂的来到教会。当然，这些人不是彼得今天这里讲的长老啊。彼得这里很明显讲的是教会啊，这些带领教会的属灵的领袖和牧者，对不对？他首先说，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我想彼得对长老的勉励啊，从要有一个牧养的心开始，一点都不让人觉得奇怪。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他死里复活。升天之前，他向彼得显现，对不对？他就问彼得三个问题啊，问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喂养我的羊，彼得你爱我吗？然后彼得说：“是的，我爱你主。”然后耶稣怎么回答？说：“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跟彼得讲了三次，对不对？显然，主耶稣向当时软弱的彼得显现的时候，对不对？对他发出这个呼召，然后彼得去回应的时候，彼得的信心啊。他就被坚固了，以至于我们在彼得前书时候看到，在他之后一生的服事里面，他一直就记住了主耶稣的这个托付，对吧？所以我也经常提到，就是这个彼得前书，彼得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对吧 ？Remember the Lord, follow the Christ。所以在你知道，他后来在耶路撒冷啊，跟众门徒建立教会啊，并且牧养教会。以至于你可以想想看，其实他写这个彼得前后书，对不对？也是在牧养教会，是不是？那我们仔细来看哈，这个第二节，第二节里彼得说，长老要有一个牧养的心智，去牧养神的群羊。啊，他讲到神的群羊的时候，他对长老的这种责任感啊，对他们服侍的对象，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阐述和说明，说在教会。你要当一个属灵的领袖，其实你在干什么呀？其实你是在做神的管家， 对不对？因为所有的信徒都是神的羊，所有信徒都是神的羊。神看每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都是何等的宝贵，对不对？主耶稣自己讲的100只羊。走失了一只，我们都去把它寻回。所以神看我们每一个非常的宝贵哈。作为一个教会的同工或者牧者，当然要清楚啊，你不是在管理一群啊跟你自己合得来，然后要跟随自己的人，你是在照看牧养神的群羊，神的羊群，神的儿女。所以这个责任就是非常大的，对吧？大家听到这儿开始讲啊，让你觉得哇，我觉得你今天这几节经文跟我没什么关系，对吧？我只想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平信徒啊！我听了好多人这样跟我讲，是不是？我每周就想来教会聚个会，吃个饭啊，查个经。教会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对吧？我也不想当所谓的领袖。我准备时候想到这儿，我想起我初一的时候，我们刚刚第一天上课，然后班主任就给一个 survey， 啊，就说你们写自己想以后在班上当什么班干部。然后我那时特别老实，因为我比较喜欢数学，我填了数学课代表。后来还真当数学课代表了。我旁边有个哥们儿，我印象特别深。他填了以后，我们班主任读给大家，听说啊，这有个同学啊，他填什么？一个老老实实的平头老百姓，他写了一个。后来你知道这个同学干什么？他们班学习委员。为什么我准备给大家讲这个事情呢？就是不要老想做一个所谓的平信徒。神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到教会的这个地方，都有他自己的心意，对不对？他都是把你放在这里，也许是让你去服侍他的人群。所以今天分享的经文在准备啊，我就感觉他彼得这的几句勉励，其实不仅对长老、对同工有所帮助，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觉得都很重要。当我们能够明白彼得这里讲的这几句经文的意思，他对我们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合神心意的教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回到这里啊，也就这里说，勿要牧人。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大家知道吗？我们都有传福音、去牧养的使命。他们可能说怎么样？我没有觉得我有牧养的一个使命呢？你想想看，你做丈夫的，对不对？在家里做头，难道你不需要去牧养和带领你的妻子和子女吗？你做父母的，对，这是神他丈夫的，这是神给你的责任。你的义务你要去做，要牧养他们。那么做父母的，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子女，难道不需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吗？这难道不叫牧养吗？对不对？我除了我们去照看他们日常的起居生活，我们属灵上面是如何去引导我们子女的？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小孩子都没有一个牧养的心，我想就光期望教会的主日学团契，对不对？能够让小孩子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很难，我觉得这很难。所以今天经文讲到牧羊在你们中间群羊羊群的时候，这跟我们父母教导小孩子是一个道理，是不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做父母的是有责任去看到神给我们的赏赐而已。当我们做了神啊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就讨了神的喜悦。而对教会的牧羊也是如此。我们不是哈在这里来维持一个机构的运作，对不对？我们每周住在一起，安排饭食、清洁、场地卫生，对吧？等等。教会的牧养是什么？教会的牧养是对属灵生命的喂养，是要让整个教会啊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让更多的肢体在主里面、在灵里能够健壮，可以成为属灵的同工和领袖。教会最怕你知道是什么？就是你去看，一直就几个人，好像感觉在那拖着教会走，没有新的同工可以起来服侍，参与到事工里面，对吧？做带领的工作就很少，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一种状态。就好比一个家庭里边孩子那边一直长不大一样，在家里我跟文静就常常讨论，今天举很多文静的例子，他不在这儿哈，然后我就跟他讨论，我说你知道第一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引导和教导。希望姐姐们，就是那两个姐姐，把她们能够成长起来，开始去照看弟弟的这个心。第二呢，我们要放手让姐姐们去担当起一定的责任来，对不对？这样我们就不能一直把她们都管着嘛，把那个姐姐也管着，把弟弟也管着，对吧？不让他们就好像一定你得按照我给你讲的这样来做，那这样他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成熟。我们的牧，所以回到教会的牧养啊， 也是如此。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像我们每一个肢体都可以参与到主的使命里边，都可以来服侍神，都可以在主里边能够成长起来。跟他每一个人的工作的时候，都能让他们跟神的关系啊更近。每一个人都对神的话更熟悉，他将来带领教会的使命。然后，如果你再往下看啊，第二节这他讲的是，既然羊都是神的群羊，对不对？那么彼得也就讲得很清楚了，那么就要按照神的旨意去照管他，照管、照顾和管理，对不对？照顾和管理就两个方面，在这里有个前提是什么？就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去照顾他。就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很容易忽略一方面哈，我们照顾的好，但是缺少管教。有时候呢，我们就管教太多，缺少照顾。对不对？很多时候在教会的服侍，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不是去按照神的意思。你知道，当一个长老，当一个同工，不寻求神的心意啊，就一味要按照自己所期望的方式去服侍的时候，你知道，往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吗？要么就整个教会就开始走偏，对吧？就然后那个要么就是教会出现很多的冲突和问题，对不对？所以，就我记得有弟兄分享。说在教会整个意向，它在事工的方向上面，一定大家都要一起去专心寻求神的心意，要明白神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不然就变成一种什么情况？今天你有一个想法，明天我有一个想法，对不对？然后大家号称这都是神从神来的领受，对不对？那么教会的事工是肯定没有办法往前推进的，而且会出现非常大的裂痕。不仅这个彼得这里说长老同工要去寻求，我想说每一个基督徒今天你来到这个教会也好，再去任何一个教会也好，不管你是在做什么样的服事，你做小组长的也好，你管理音响的也好，对吧？管理饭食的也好，场地也好，甚至你站在讲台上讲道，对不对？神对你的心意是什么？对，这中间有两个事情啊，今天我希望弟兄姐妹们一起去思考一下。第一就是。你服侍，甚至就是你来教会吧，你讲服侍，你来教会来聚会，对不对？你觉得神对你的心意是什么？神对你的心意是什么？今天你们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吗？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没有想仔细去想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去寻求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你问我怎么明白神的心意？首先，我要从神的话要了解神，从神的话语。神通过圣经把他启示给我们，对不对？我每天读经，神通过他的话语把他心意写。我每天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祷告，我们跟神有这样的一个 intimacy 和这个一个 interaction， 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些，我们怎么可能明白神的心意？我常常跟大家开玩笑一样，就我说女生啊，女生的姐妹们，她们讲话就不像我们男生那么爽。知道吗？就我这个人其实特别的讨厌那种扭扭捏捏不直接，我这个人是非常直的一个人，我就特别烦那种不直接。以前啊，这又举个文件的例子，以前我们刚结婚不久，然后我就去问文件，我就问他，那个你过生日这些，还到底需不需要我送礼物给你啊？我说这个老夫老妻的，不用搞那么形式化嘛，对吧？哦，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讲，啊，那不用了，浪费钱。哎，我心里暗自窃喜，大家知道吗？我想哇，这个老婆讨得好，对吧？很实在，很会过日子。结果过一段时间，哇，就来了。哎呀，此时不如当年，以前天天惦记人家，送寒露，要问寒露的，送这个送这个。现在逢年过节一点表示都没有，我就很纳闷，对吧？我说我问了你，然后你自己说你不要，然后我说你搞那么麻烦干什么，对吧？后来我们还因为这事情起很多的矛盾，然后我就上了一个课。那个爱的看了本书啊，就爱的五种语言，有没有看过？看过啊，就是说那个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就是那种需要很有仪式感的那种，而后来我明白了，给他买东西，买什么东西，买什么贵重不贵重不重要，他在意的就是我要想着他，对不对？你看这次我就学乖了，他这次我们回国的时候，他在国内过生日。回去之前我就偷偷摸摸的买了东西寄在君临家，然后我就偷偷摸摸的带回国，在他生日的时候突然掏出来给他，哇，他特别的高兴，对吧？我举这个让他特别开心，知道吗？我举这个例子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当我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让文静开心的时候， 对我来说就很简单啊，对吧？我就去做，他就可以开始。那么我们对神也是如此，对不对？不管怎么做什么，我们现在去了解和知道神喜悦我们做什么，什么事情是可以讨神喜悦的，我们再去做。所以要明白神的心意。当然，第二点啊，我想就是，当我们如果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比如说我知道文件喜欢什么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要怎么去做？我们要怎么去回应？你知道，很多时候圣经的教导啊，甚至是给我们每个人的感动，我觉得是很清楚的。但是呢，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感动，跟我们自己心里边所想的，或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啊，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神的心意很明确，今天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方式去回应呢？我们服侍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其实我可以很诚实的告诉大家，很多次，我讲道的时候，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很挣扎，大家知道吗？就是对有些经文，神给了我很清楚的感动。很清楚的感动，但是我就会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来，这个念头是什么？哎，今天我这句话我讲出去，有些弟兄姐妹接受不了，觉得我在指桑骂槐。我告诉大家，真不是啊，就是真的是神就让我这样领受的，我就开始担心，对不对？甚至那个意思这样，那我不太敢讲，不知道大家不开心啊，对不对？但是虽然我也这样的挣扎，我感谢神啊，很多时候我祷。就是来兼顾我的信心啊，就每一次我会毫无保留的把我的感动啊，我的分享出来给大家。为什么？因为彼得嘛，彼得在使徒行传那里就讲得很清楚了，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对不对？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彼得在那个地方讲的顺从人是去顺从别人。我可以告诉大家，很多时候这个顺从人，我们是在顺从我们自己。其实不管你是顺从别人也好，还是顺从自己也好，只要不是神的旨意，这都不是对的。也就跟2周前，我记得那个嘉伦当时带我们查这个《使徒行传》啊，然后我们导游就说："哇，那个保罗好不容易讲一讲福音，大家愿意听，你不但不讲别人爱听的，啊，你跑上去讲些别人不爱听的，听完了别人拿石头砸你，你还传什么福音呢？适得其反。"后来大家就有些讨论，然后最后我就觉得讨论非常好。福音和真理是融合的 compromise， 我不能掺任何的杂质，我不能省去任何的内容。福音这样的分享，我觉得特别感动。福音更不是让你听着舒服的，弟兄姐妹们，一个真正的福音是一个悔改的福音，一个真正的福音让你听了，你是应该觉得很扎心，你是应该觉得非常难过，你是应该愿意去悔改的。所以上次张伦讲得很清楚。保罗跟巴拿巴去跟这些人讲，他们态度很明确嘛，你爱听，我爱给你讲，你不爱听，我还是要给你讲，你打我，我还是要讲，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传福音，他们服侍的态度非常的坚决和清楚，对不对？保罗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元神，对不对？所以 ，long story short， 服侍神，对不对？我们要去顺服神，不其他，一切所有的可能。所以，不管我想做这个是做长老的也好，做同工的也好，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以后，我们需要去顺服，去回应按照神的事情，按心意来做事情，对不对？很多时候，我想这样的一个开始，就是伴随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停止，我们祷告，我们悔改，我们交托。很多时候，我们放下了自己。谦卑下来，我们才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按照神的旨意来管理教会，对吧？第二节后半部分和第三节，彼得就对如何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教会和服侍做了一个说明吧，对吧？就是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出于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啊，彼得。通过这几点就讲得很清楚，基督徒一个爱合神心意的服侍，他的动机是如何来的，对吧？英文就更清楚一点 ，Not because you must, but because you are willing, as God wants you to be, not pursuing dishonest gain, but eager to serve。所以合在一起来看 ，as God， wants you to be willing to serve.
什么意思？
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你必须要清楚啊，这是神的呼召，然后你要愿意去回应这样的呼召，你才可能甘心乐意的服侍。所以神的旨意是让我们甘心乐意的去服侍。服侍其实是一个机会，你知道吗？让我们跟神同工，是一个经历神的一个渠道，其实是神给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恩典啊，让服侍这个人在服侍的过程中可以去经历神啊，可以被神建造建立。你知道很多教会啊，很多教会里面，现在你去放眼望去，我觉得有太多的所谓的什么属灵的公务员，大家理解什么意思吗？属灵的公务员就是做牧者的、做长老的，他们可能把侍奉都当成一份工作，对吧？一个任务。然后做同工的呢，把教会的侍奉就当成分配到自己身上的一个作业，对吧？然后，所以在这样的态度下面，其实吧，我觉得这个服侍都已经失去了它本身应该有的意义。然后在这样一种心态下面，我们的灵命是没有办法通过服侍，对不对？被建立起来去成长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没有办法通过服侍变得更亲近的。一个合神心意的服侍，是我们首先自己要愿意去做，不是出于勉强。所以我常常跟我跟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讲一句话，我说任何服侍教会的事工，只有你有了负担，你愿意去做啊，你才可能做得好。任何事情别人让你去做，对吧？然后你碍于面子，有时候不好意思去拒绝，对吧？往往最后都做不好，也做得不开心。就常常会听到弟兄姐妹说啊，服侍让我受伤害啦，服侍让我 burn out 啦，对不对？或者说你根本就不想来教会服侍，但是又不得不做。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啊，这彼得讲得非常明白，这些都不是合神心意的方式去服侍。大家知道吗？就整个教会的服侍其实可以有两种状态啊，一种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是什么呢？就是我对神本来就没一个清楚的认识，然后呢也不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就处于被动哈，或者是没有感动啊去服侍。这样而或者说我们不知道怎么正确的去服侍，然后就参与到服侍中间来。这样的话你知道就很容易的受伤，很容易 burn out， 然后你对神的信心就越来越对神就越来越远，对吧？然后甚至远离神。我们见过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良性循环或者说合神心意的方式是什么啊，就是你通过你自己跟神有一个读经祷告也好，跟神认识的神，你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对不对？然后你就开始渴慕神，渴慕到一种程度，你很愿意来侍奉他，来跟随他，对不对？然后呢，就参与到服侍中间，在这个服侍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问题。但问题来临的时候，对不对？你就因为你对神的了解，你就回到神的面前去依靠他，对不对？然后通过这些事情，求神就借着这些难处来坚固你对神的信心。然后你回头再看，你会觉得服侍非常的甘甜，你就越来越想服侍，而且越服侍越有喜乐，就变得很甘心乐意的服侍。这是一个最好的良性循环的状态。但是我们如果今天每一个人，不管你在教会参与到什么服侍中间来，我们去看我们自己啊，我这审查一下我自己啊，我感觉我们的服侍很多时候很鸡肋，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在两种状态中间。才能状态中间，就是你说感觉好像也没有被那个强迫，对吧？但是呢，也没有那么的甘心乐意，对不对？好像有时候抱怨也很多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自己去想一想啊。所以大家要小心，因为很容易我们就落到这种不好的光景里面。当我们服侍累了的时候，我们有喜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停一停，就这些，不是说我们要挑怎么做啊，就我们干了，对吧？而是安静下来，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去想一想，我们服侍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是不是因着服侍变得更好？得就在于归回安息，得力在于平静安稳啊！当我们一起想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让我们重新跟神哈去建立了这份关系的时候，我们会 reset， 然后我们就可以重新。啊，对吧？重新得力，你展示上腾，然后再去服侍，啊，这个是个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经常跟弟兄姐妹说啊，周五查经，周日主日学啊，找你们准备带一带，非常勉强，能不能非常勉强啊？但如果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把一个带主日学或者查经做成当成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 dedicate 我们自己的时间去准备。 对不对？然后去学习新的话，然后在整个过程中，对不对？你会发现你自己的收获是最大的。当你自己收获是最大的时候，你觉得很有得着，你就更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就更愿意甘心乐意的去做一个小组产业班的代理人或者主角的老师，对不对？所以还是那句话，你若尝过主人的滋味，便知道那是美善。当然，彼得今天这里讲的，主要是在劝勉教会这些属灵的领袖。同长老，对不对？因为如果他们都没有一个正确的服侍的态度，其他的弟兄姐妹就没有办法来效法。怎么快一点啊？第三节这里讲到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句经文让我们所有啊做带领的同工啊，然后不仅是长老的牧者啊，就是包括我们小组长。我们主日学老师啊，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我们对待其他弟兄姐妹的态度啊。这里专门讲到说，不要辖制所托付你们的，当然所托付你们就是神托付给我们照看神的羊群嘛，就是教会对吧？一个属灵的带头人，我们一定要抛出一个观念是什么？就是要去控制大家，要去掌控。你看，当一个人自己想掌控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就骄傲了。我们就已经骄傲了，我们就把自己高举了，因为我们忘记了弟兄姐妹是神的羊，他们是要听主的声音，不是要听我们的声音。其实我们的家里的父母何尝不是？我们当然我们教导小孩子听话还要乖，对不对？但是你觉得你能强迫他们吗？所有父母你自己可以去试一下，如果你现在去压迫他们，对不对？因为长大了，他们的叛逆，他们的反弹会变得更厉害。这点我自己做的不好，因为我对小孩很严厉，对不对？但我忘记了，其实他们是神的孩子，神是托付他们给我们来管教他们儿子，对不对？所以辖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当你去辖制别人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成长，他没有办法去成长。但是彼得这里说，也说来我们要照管神的群羊，就除了照顾，我们还要管理嘛，对不对？如果我们不能去强迫、去辖制，那我们怎么去管理呢？什么是上周讲的，在这里讲的，对不对？说一个教会需要有 discipline， 对。如果不辖制上，我们怎么能让众人来信服我们呢？大家知道，教会的属灵的领袖是有属灵的权柄的，是属灵的权柄的。但是建立这个属灵的权柄，绝对不是去强迫别人，而是彼得这里讲的什么？做群羊的榜样，做群羊的榜样。任何一个教会的牧羊都是生命影响生命。你讲再多，一定再多的条条框框，对不对？没有办法让别人来信服，除非你把你基督的见证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生命中见证活出来。什么是基督的见证？你先读第一节，对不对？讲得很清楚了，受苦的见证，对不对？舍己牺牲的一个见证。很多时候，你知道属灵的牧羊。不是单纯的在知识上我就给你灌输，对吧？给你讲的达到了，但是在遇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自己真实的回应和想法和做法，对吧？你现在看，如果一方面你在讲啊基督的爱，一方面跑背后去论断别人，对吧？一方面你在讲，对吧？然后啊基督耶稣的柔和谦卑，一方面你自己固执的要死，油盐不进，你觉得怎么可能有属灵的权柄？生命的见证胜过一切，对不对？生命的见证胜过一切，真是如此啊！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的见证才需要非常的真实，而不是那么的虚伪。像以前有个弟兄，他跟我分享，他问他们小孩子：“哎，为什么你们愿意去教会啊？”你知道小孩子怎么回答吗？他说：“我觉得教会人很虚伪，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表面上大家都非常的把信心带了，回去都软弱要死，对不对？”所以，我经常就是跟我同工啊，跟同工分享，这其实吧，有时候真实的把我们自己的挣扎把它分享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让所有人一起看到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上的一个作为，这样的见证其实是去可以帮助和牧养更多的人的，对吧？因为当周围的肢体看到你如何在人的中被变得刚强的时候，对不对？你就是对别人最好的牧人。 保罗，大家知道吗？保罗说他是什么？罪魁中的，罪人中的罪魁。在哥林多前书以前十五十来讲的时候，对不对？第二章他讲什么？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保罗这样的讲这样的话，但我想正是因为保罗这样的坦诚，对不对？然后他之后他所分享的对教会才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很真实，对不对？大家说保罗原来跟我们一样也是很软弱的，但是主可以让他变得如此的刚强，很有信心的话，同样神也可以让我们如此，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想成为教会属灵的领袖，如果你想建立教会，在教会建立属灵的权柄，那么你一定要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来，去做那群羊的榜样。第四节，我们彼得在说什么？如果我们如此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的羊，那么等牧长显现的时候，当然牧长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样，这个就回应第一节了，对吧？彼得告诉长老同工说，他之所以这样尽心的去服侍、去劝勉，是因为他相信主耶稣基督他的应许，就是要同享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冠冕。这个也讲到，就是我们所有基督徒，服侍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服侍的原因和目的是为什么要甘心乐意去跟随神，去服侍主？每次讲到都有个 quiz question， 你目的是什么？彼得前书讲完了。你第一章讲的，我们有一样东西是人没有的，但我们因为有了一样东西，我们的信心，你知道那是什么？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盼望到末后时候与主耶稣同享而荣耀。勉励完这个年长的人啊，彼得转过来。对这些年幼的，就是 the younger people， 对不对？讲的是，只当然这只是属灵生命还不太成熟啊。说到什么，我们要去顺服年长的，因为年长的在灵性方面，在属灵方面是比较成熟的。你像组织学罗马书也讲到被顺服，但是那里讲的是顺服当权者，跟这里不太一样嘛。根据上下文，我们知道这里讲的去顺服是讲什么呢？是讲的去顺服教会属灵的领袖。什么是顺服？言简意赅啊，就是说，在某件事情上，对吧？你去，对吧？你在某件事情上要去服从对方做的决定，并且去执行，这个就叫做顺服。对，在教会当会众啊，当然就是要去顺服属灵的领袖，因为神把同工放在这个位置上面，他们就有了相应的权柄，对不对？那么，顺服属灵的领袖其实是。是我们有信心，对神有信心，去顺服神。但是我告诉大家，顺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无论在教会，还是在家庭，还是在工作单位，还是在职场，很多时候很难做到顺服。让我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我就天从小都非常叛逆，你知道吗？然后疫情那段期间，我们经常在家里边开同工会啊，干什么，跟姐妹吵吵闹闹。我妈那个时候在，她就批评我。哎，他说那个文化就尊老爱幼，这个是任何人都应该具备的一个品格，何况基督徒啊？为什么我听你们年长的弟兄说话那么就是为老不尊呢？你这个特别不对。我妈就经常的批评我，知道吧？就为什么你那么叛逆？他问我，我从来不承认啊，但是我在他面前从来不承认，但我心里边是这答案。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我太骄傲了，因为我骄傲嘛。我跟谁我都要去有两句对吧，说两句。所以彼得这里就讲得非常好嘛，他说就是你们众人不仅仅是在说这些年幼对年长的，年长对年幼，他说你们众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束腰讲很多次，听为什么讲过，我也讲过很多次，对不对？原文是什么意思？就穿戴上，就是把谦卑这个品格当成衣服穿在身上，我们所有人来到教会都要穿上这个谦卑的衣服，在教会里面彼此顺服，彼此服侍。所以无论你是年长的还是年幼的，你是长老牧者还是这些所谓神的羊群，对不对？神当然每个人的安排在教会时光不一样，但是神对我们所有人在教会里的服侍，他态度都是一样的。什么？就是我说谦卑，我说谦卑，对不对？不要忘记我们都是神的羊， 不要忘记教会是神的教会，不要忘记这些事工活动都是神活的事工。我们有什么恩赐，我们有什么能力，我们有什么才干，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彼此的谦卑，服侍彼此。然后彼得就引用了箴言三十，就是第三章三十四节，大家都会背这句话，对不对？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给谦卑的人。那么要做到谦卑，我们就要完全的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和自卑的。其实吧，一切罪的源头就是骄傲，一切罪的源头就是骄傲。一个骄傲的人很难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如果你是一个很难做出改变，你是一个很难做出退让，如果你是根本就不愿意牺牲的人，我很难想象你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牧者，要教会的领袖的同工。何况这里讲得很清楚，如果你骄傲了，神那么足，你还做什么事情你还敢骄傲吗？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时刻都要提醒我们自己，谦卑，谦卑，再谦卑。接下来第六节，第六节讲，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里的自卑当然不是让你做一个自卑的人，这里的自卑是讲的 humble yourself， 自谦，自我谦卑下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服事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神面前去领受那百般的恩赐，对不对？这个我上一次回国前分享的嘛，我的 title 都没有换啊，对吧？万物的结局就是我们需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个人按照自己所有的恩赐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服事就要谦卑下来。第六节这里讲的，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你知道有时候啊。我们服侍者在教会，然后或者是做一件事工作久了以后，我们就不容许谁来改变我们的计划，你就不允许圣灵来调整我们的想法，知道吗？这个就不叫服在神大能的手下，这个就完全变成，对不对？跟神摔跤嘛，有的时候就仿佛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认定了一件事情，比神对不对？比神的想法还重要。我们认定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去做。神他阻挡骄傲的中间点，对不对？当我们觉得我们的决定比神还大的时候，神就会来阻挡我们，就会来阻挡我们，因为神只愿意赐福给那些谦卑的人。所以，他教会的时候遇到什么瓶颈所谓的，都能够。都停滞不前，可能推进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是应该谦卑下来，来到神的面前，你去寻求，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走到了神的前面，看一看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是真的合乎神的心意呢，还是说是我们认为它是合乎神的心意？彼得最后为了鼓励大家，在六节最后这里讲，他说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里跟让我就想到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描述基督的经文很像，就是我分享一下，大家很熟悉。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身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万民之上的叫一切天上的地上和地底下的以耶稣基督为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始终要归于父神。所以彼得鼓励每个基督徒思想并且效法耶稣基督，看看主他是怎么谦卑虚己，最后神会将他升为至高。那今天我们非常经文是六节，很简单，但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教会的领袖也好，同工也好，还是真的是就是任何一个来聚会的在组内的肢体，这几节经文对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咱们教会的建造上面，我认为是很有帮助的。教会有时候是遇到一些挑战，但当问题来临的时候，咱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想想神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最后一张 slide 有两段经文，我觉得把神是我们要有的正确的服事的态度讲得非常清楚了。 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好不好？好，第一段经文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啊，第二节起，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第二段也是对应主第二章，再来读啊，且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圣灵已经把合一的心赐给我们，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谦卑下来，对不对？一个教会的合一，跟彼得前书今天我们分享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顺服分不开。我知道做到顺服很不容易，对不对？对我们很多信主很久的一些基督徒来讲，可能挑战更大，因为许牧师上次讲得很清楚，我们都有属灵的骄傲，对吧？总觉得别人都错的，我都是对的。但是腓立比书提醒我们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来勉励我们，教导我们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来甘心乐意的服侍，彼此顺服。主啊，教会是你的教会，我们是你的人，我们听你的声音，因为你是那大牧者。但是你也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成为你的器皿，在教会中你给我们恩赐，按照你的旨意去服侍，按照你的旨意去照管你的羊群。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都能够做众人的榜样，活出你的见证来。也告诫我们要彼此顺服，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因为圣灵已经把合而为一的心赐给了我们，赐给了教会，说孩子就被神还教会来祷告。主，你就求你来坚固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刚强壮胆。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彼此的埋怨和责备，而是我们彼此的去用温柔、去用忍耐、用爱心去宽容，让我们彼此扶持。主，也求你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让我们可以顺服在你的面前，也可以彼此顺服。主，让我们真的是借着彼得在彼得前书所分享的，让我们知道我们与世人不同，是因为我们有了同样的盼望。我们盼望你再来，我们盼望你来的时候可以和你一起同享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主，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宝贵的应许，感谢主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